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卡夫兰，我是阿宏，
我是杰叔。
杰叔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买车的时候多少会遇到一个问题啊？
什么问题？
叫贷款啊！哦，大部分人跟你不一样，没有人买车全现金的啦。
你不要这样讲，这样听众会误会好吗？
这个事情啊，本来就是一个行业内的秘密嘛。大家有没有印象？有看过那个三道猴子的影片啊？他不是买机车贷款，然后或者是改车又贷款，然后贷了二胎，什么欠一屁股，最后还不出来嘛？
而且你讲到贷款哦，我觉得现在的人买车蛮幸福的，因为贷款是零利率嘛，对不对？
没有啦，零利率只是不一定有的啦。现在中古车贷款还是有利率的啊。我跟你讲，最要求的就是像你这种人啊。
什么意思？
吃米不知道米价。中古车贷款是有利率的啊，怎么可能没利率？那些零利率哦，都是车商把其他获利的这个空间拿来补贴利息，所以在做出那个假的零利率啊。其实你还是掏出来。
Okay. 所以在我那个年代的车商比较老实就退了，他直接跟你讲说有低利率的贷款，后来就改变话术变成零利率嘛。
最近啊，自从这个三道猴子然后还有这个路上这个中古宾士开始变多之后，金管会开始觉得这有问题。
为什么？贷款而已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
满街的二手双 B， 而且大家都是什么全额贷甚至超贷的、啊、这资金是不是太腐烂？车是不是太好借钱了？啊，车好借钱这你可能不知道。
等一下，你如果讲到车好借钱，这个我插一下话题，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做这个汽车买卖嘛，代理品牌嘛？因为你有总代理，你车子可以押给银行，你可以去借钱，而且都超贷。
你以为只有车商会超贷啊？不止车商会超贷，车商也叫消费者超贷，这才是现在最大的问题。
哇塞，所以车商保险啊，对对。
当然，不然当车商干嘛？那我跟大家讲，现在在查的到底查什么？以前啊，我们去买车啊，车商都会跟你讲，哎，这台宾士我卖你120，可是呢，依照它的年份跟这个车型，它可以贷到140，所以今车交车的时候啊，你不止不用给我钱，你还多拿200000现金走，听起来不错吧？
听起来不错啊，
所以才会有这个车商流传一句笑话，就是说中古车要钱谁敢买？对，因为很多都可以超贷。那以前这个是行业内的秘密啊，
是，
就是他可能觉得说，哎，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，或者是说你是好朋友，哎，要不要这样弄玩一下，可以多弄一点钱出来玩一玩，只是最后还是要还的啦。
是
流传这些小秘密，懂门道的人才会说，哎，我要超贷。但现在不是啊，现在每个人都超贷啊。
那难怪会引起这个金管会的注意啊。
就是我今天买一台50万的宾士，还是跟银行贷款，银行合我们70万，又拿20万走。通常呢，像坚叔这种正经人买车是不会去超贷的嘛。
是，
因为你就全额付清了嘛。又或者是说你贷款顺顺缴嘛，你没有这种资金的需求。如果你还差个20万，你会想买车吗？正常人不可能。或者是说，哎，我就买便宜一点嘛，我就不要超过自己能力的上限嘛。问题是车商这样跟你讲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还款好像也又很轻松，哎，又有什么宽限什么什么，好像没什么压力，
而且听起来买车很快乐啊。
中午是要钱谁敢买，对不对？
对，
宾士开回家还拿20万现金，不是听起来很爽嘛？所以现在变成所有人都这样玩。那问题是，那、啊、你跟银行借钱不用还哦？
要啊，要还啊。啊，如果还不出来，还不出来变呆账哎、欸，
还不出来变呆账，车就被押走。
那我懂了，车被押走就会银行发现70万啊，为什么这台车只剩下50万、30万的？
我跟你讲，事情不是这样子
啊不是这样的，
差额不是这么多啊。哎，你跟我借70万，就还了2万，车就被拖回来。啊，我要把这个车处理掉，不是应该要卖70万吗？我才能回本嘛。因为2万块是什么利息或是这个处理费之类的啊。啊，不对啊，这车回来，他、啊、去我银行要那么多车没用嘛，处理一下，这车细找过班哦，细找班哦，所以中间的价差就出现了。在超贷的时候就没感觉嘛，我也是银行有感觉啊。那银行收回来可能是半年、一年后的呆账车，他、啊、一折就折这么多钱，
那银行就跳脚了。
借70万的车，质押回来的东西只剩40万，它中间30万凭空不见。
OK，
这样合理吗？
不合理啊！
要不要查？
那绝对查！而且如果照我们这样算的话，10台300万，
然后你看中古车成交数是多少嘛？那又有多少车是这样子搞的？那些中古双 B、中古玛莎拉蒂是不是都这个样子？我觉得90%是啊。那大家都觉得说，哎，我很聪明，我买这种车有一个财务操作嘛，买车不用钱还拿现金呢，苦果谁尝？银行尝嘛？那银行呆账最后谁尝？国家帮你尝嘛？或者说银行要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赚回来。不过至少目前为止啊，我觉得事态是算是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因为银行发现，虽然说这个发现有点晚了，超贷中古车大家不知道玩多久了，但至少现在发现开始止血了，所以这个中古车贷款成数下降了，啊，也没那么好贷了。
那新车的部分呢？
新车部分比较好处理啊，新车明码实价嘛，没有操作的空间嘛。对，坚叔你随便买一台什么阿提斯什么，那牌价是固定的嘛。
对，
就算有折扣1万2万，不会差太多。那、啊、你不能说我买一台80万的新车，我要超贷到90万啊？
难怪 汽车这样，房地产好像也是这样，有同样的状况，也是超贷。
对，其实玩法是从房子那边来的。
OK，
这个催法就是一样的嘛。
所以讲到这个，我就想起来，我朋友在跟我讲说，有一阵子大家在炒停车位的贩售，
一样啊，停车位就是房地产的一样的玩法。
停车位的贩售呢？现在非常非常难，贷款非常难，银行在把这个关，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套用在汽车上面，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像、啊、你说中古车好，中古车可能也会面临一样的状况。
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个跟车比较有关的啦，叫做这个新领牌的低利率啦。哎，新领牌车，对啊，新车新领牌，那这个用新车利率算合理嘛？
合理。
那我外汇一台五年的宾士 C300 来，他在台湾没领过牌了，一样可以适用新领牌的哦。
是，
这还是有一点旁可以搞啊。
哎呦，外汇的旁可能会比现地的中古车来的大哦。
哎，这我没说啊，有兴趣的朋友自己查啊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台湾在汽车贷款这一块，其实还是有很多奇妙的地方可以搞的啦。你看，像我们刚才讲的嘛，在这个估价的时候有误差嘛？那你说，你银行不是有很多这个参考的资料吗？不是有什么天书什么的？那很多时候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佐证的数字嘛，天书写100万你就100万嘛，啊，万一那个车撞过嘞，万一那个车车上死过人嘞，那个车都不值这个钱嘛。
对，没错。
可是你银行能做的就是中古车什么年份多少钱，如果事故车又折多少，什么什么折多少，
他们都有一个标准在那边啦。
对，但是就是标准很死嘛。那我依照标准 B 级车，我说是 A 级车，我不跟你讲说这车哪里受过大伤，银行也不会去查嘛。
对，
哦，对，一样。哎，建叔，那个这台 C300 本来是值90万，可是因为它后面撞过，我们收回来的时候收很便宜，要算你70万啊。啊，你一样可以贷90万，中间20万你再拿回去啊，就是这样玩啊。
打死我都不会买宾士。
不是，这只是举例嘛，不要那么激动啊。不买宾士就不买宾士，有什么关系？你买比亚迪好。
不过再怎么样啊，我是觉得奉劝各位听众，就是说你买车你要先看一下自己的荷包，口袋有多少钱再买。你不要搞到说到时候你付不起贷款，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自己。
我觉得你讲这没效，
没效的。
就是大家买车都是心里有点底，就是我就是买车就要花一笔大的，真的要注意的是不要被洗啦，不要被说哎、欸，你买这台宾士还拿20万现金回去花，没这种事，这还是你去借的嘛。所以啊，应该是说不是量力而为，是不要贪心啊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
对，不要听信车上讲的什么中古车要钱谁敢买这种鬼话、啊、这鬼话我听了我觉得很好笑，但是实际想想这很可怕、啊、
这其实是会蛮可怕的一件事情。
当然我们讲的很可怕啦，可是老实讲也不是说每家车商都这么坏啦，也是有可以信赖的车商。那你如果说我要正正经经的买一台二手车也不是办不到，只是你要挑一下嘛，慎选合作对象，然后不要被话术洗了嘛。
我相信大多数的车商是有良心的啦。
对，那刚那个没良心应该都奸叔朋友了。
好啦，都我朋友，对了，都我朋友啦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中古车要钱谁敢买的故事呢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大家收听，
谢谢。